弟兄姐妹平安。当我们连续在讲坛上跟各位来分享创世纪的时间，我都想起了好多次在这个高铁上，在飞机上，都跟人分享一些就是聊起来的时候就是一些特别的片段。曾经跟一个大学的教授在这个高铁上来了讲他就问我你做什么？我说我是老师我真是老师，我全时间教导的他说那么好我也是老师。我就问他你在哪里教的？他是个大学历史的。我听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原来这样子我们现在不光是研究这个历史，也研究这个哲学。我大学的时候主修是哲学希腊文的，然后跟着下来，后来感觉为了探索这个人生的缘故，我就更加在这个神学的上面来的探索他听完了以后，哲学神学你很广啊，神学练什么东西的？我就告诉他，神学练的就是从哲学的方向，从这个历史的方向，考古的方向，各方面的方向来的探讨一个真真正正令人口服心服的一个信仰。他听完了以后他对我说我是相信科学的我听完了以后我跟着下来，我就告诉他我们就是用科学的原则来的探讨。他听完觉得很好，他说科学就一定不迷信了我听完了以后我就告诉他真的，那我过去探索那么久就看到一个信仰是不迷信而且是反对迷信的。他听完了以后，哪一个信仰是反对迷信的？我跟着下来就拿我的手提电话打开诗篇115篇来的给他来的看到，就是外邦人他们拜的他们信的。我就用了一首的导游诗来的跟他讲，一口无言，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灵，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实在无用。那个是诗篇115篇非常清楚的他听完了以后这是什么信仰啊？讲得很好。我告诉他，这个信仰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信仰。基督教吗？我说对。那今天他们就称这个是基督教他说他反对迷信，但是他和科学吗？我就问他你觉得呢？他说他一直感觉一切的宗教信仰都是迷信的。我跟他讲，你刚刚读完那个诗篇115篇，你觉得他是赞成迷信吗？他没有再话去讲。我跟他商量，我就告诉他说我自己本身以前是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的人。他听完了以后觉得奇怪，那你怎么会信基督教呢？我跟着下来我就对他说，原来基督教是完全符合这个科学。他听了以后，你可不可以给一些例子？那我跟着下来，你相信进化论吗？他说他相信，因为这个是合乎科学的。那跟着下来呢，我就跟着探讨，我以前都好像一样完全相信进化论。然而我再问他，你有看过进化吗？你有看过一个狗会生一个猪出来吗？你有看过一个牛会生一个人出来吗？你看过这个人会生一个的狗出来吗？没有。 那为什么你会相信不同物种会慢慢慢慢演变成为那些的物种呢？他说化石告诉我们这些。我就跟下来，你知道化石当中很多很多我们叫这个gap， 他非常清楚那个间距当中有几十万年甚至是一百万年以上，这一块的化石演变成另外一块化石的当中，你有看到那个过程吗？完全没有，是凭信心跳进去的。我跟着下来，我就问他，教授，你知道什么是 DNA 吗？他听完了以后非常清楚， DNA 我知道。我跟着下来，我就问他， DNA 在一个人的什么地方可以找得到？他听完了以后很清楚，毛发有，皮肤有，骨头有，血液有，身体任何一部分都有。我跟他下来，我就问他，当一个人你要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时间，你就必须要，或是另外一个物种的时间，你就必须你的毛发，你的皮肤，你的骨头，你的血液，任何一样的东西都要变成那个物种。动物的物种有动物的 DNA， 人的物种有人的 DNA， 要是从一个物种演变成为另外一个物种，不是光光看形状，你要看这个 DNA。 我跟下来我跟他讲到北京动人，中国的以前那些所谓古代发现，这是中国人的祖先，最近已经推翻。推翻的原因就是经过 DNA 的考验，证实那些不是人的 DNA。 因为这个缘故，这个不可能是变成中国人的一个祖先的。他听完了以后好像有印象，我跟着下来，我就对他说，我就是因为这些的挑战，我慢慢我的无神论、唯物论，我开始动摇了。然后跟着下来，我就开始留意，来到看看这个圣经所讲这个神。他跟着下来就问，宗教有那么多，每个人都说他的宗教是对的，那你怎么样看呢？有没有可能殊途同归，都是一样呢？我就对他说，教授，最重要最重要第一点，就是那个宗教的创办人，宗教的那个主宰，受敬拜那个主宰，他有曾经宣告过他是神吗？道教老子从来有没有说过他是神？佛教佛祖从来有没有说过他是神？回教穆罕默德从来有没有说过他是神？那跟着下来，那么基督教呢？哇，那个太好了，他主动问到这个问题。我就开始用手提电话让他来看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耶和华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向他主动介绍，他说，我是至有永有的，耶和华是我的名字。跟着下来，我就教了他一个希伯来文，就是哈亚。我在从那个地方跟他讲创世纪，哈亚这个名字整个旧约圣经出现3561次那么多，光光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出现24次。你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凡是有成了是变成，都是从哈亚那个字而来的。哇，他非常有兴趣， 就跟我讲到这些的东西。感谢主。弟兄姐妹们，原来你读通创世纪，你跟任何一个人你都有信心。我们的神是主动向人显现，主动介绍他的名字，介绍他跟整个宇宙、整个世界，甚至世界的未来的关系，又跟我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今天再继续来的看洪水后的新世界，我们先来的看看。好多人就问一个问题，到底上帝造的人是白种人呢，是黑种人呢，还是黄种人？有一个传说说，上帝用泥土造了，造了以后就放在这个火的当中来的烧，结果烧了以后就拿出来，就因为烧的时间不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就白色的，所以叫白种人。上帝就不太满意太白了，所以再做一个又烧，那结果呢，个时间长了一点，结果烧了出来的时候就是黑的，那就变成黑种人。哇，上帝也是不满意，他们说再造一个再去烧，那这次呢这个时间上又不太长也不太短，结果造了出来的刚刚好黄种人。哇，黄种人原来是最好的。那按照他们的看法，我听完了以后我就对他说，以前这些的传说就是传说，但老实讲，人种并不是亚当的时候已经开始有的，人种方言种族邦国的开始全部是洪水以后挪亚的一周他们的后代慢慢来的变成的，特别巴别塔一完了以后，就因为这个分散，一分散了以后邦国就产生了，各地的方言就产生了，然后甚至是变乱了他们的以后，我相信当他们分散到各地的时间，人的肤色也会慢慢也会改变，随着这个天气的缘故，随着他们吃的那个食物的缘故，生活习惯的缘故，各样的东西都会改变。所以今天我就跟各位来的看看洪水后，你可以这样说，亚当夏娃是神的创造，洪水后的挪亚的一家是神的再造，换句话说，整个的人类在洪水后重新开始。我们今天就来的看看这个重新开始到底是变成怎么样的呢？那当这个水退了以后，神就开始来的对挪亚有各种不同的命令。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命令，第一就是重申神造人的时候那个的诫命，这个特别这个重申重新来到去再告诉他们到底什么事是可为，什么事不可为，什么事是不可不为，完完全全神对着挪亚跟他的一家清清楚楚来的讲出来。首先什么事是不可不为的，这圣经用你们要，你们要包括什么东西呢？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的读。神赐福给啊，下一章，下一章的那个 PowerPoint， 一起来。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一起来，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恐怕你们连地上的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的诫命的本身绝对不是新的东西，乃是神在造人的时候已经非常清楚来的告诉人了。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的第一章27-28节，我们一起来。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他，要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整个洪水过了以后，这一条的诫命没有改变到。我们来看看这个里面说的，就是你们要生养众多。那当时只有挪亚一家，神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生养众多跟着上来做什么？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遍满了地，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乃是要遍满了地，到各处去。然后跟着上来，挪亚他们领受着这一个的重生的诫命，神就对他们说，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不是进化的后果，乃是在创造人类跟万物的时候，神已经赋予给人类有这种的能力。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人类，我们说我们是万物之灵，到底人凭什么东西能够成为万物之灵？你从来也没有看过人被关在这个笼里，让这个狮子劳苦来看他，有没有？你今天能够看得到的是最猛的猛兽，都是被关在这个笼里面来的，被人观看。我们来看看到底人凭什么东西能够成为万物之灵呢？你说人合群，人合群吗？合不合群？多少人都认为人是万物当中最合群的一个族类，同意的举手好吗？多少人认为人一点不合群的，好吗？举手。你看看今天的世界，你都知道到底人合不合群，是不是同心？人有智慧，这是对的，因为人发明了很多很多东西。但我告诉你，在人还没有发明任何这些武器之前，他已经是万物之灵。凭何他们能够成为万物之灵？凭着他们的力量，我们远远比不上猛兽他们的力量，凭他们的速度，他们远远比不上大部分那些的动物他们的速度。游泳绝对没有办法能够比得上那些的鱼，飞更加没有办法跟鸟来的去比较。但为何他们还是能够成为万物之灵？圣经告诉我们，创世纪一章27-28节，那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与样式来的造他们的。这个形象与样式是包括了神的属性，包括了他的智慧，包括了他一种灵力。这种灵力是没有办法能够想象，没有办法能够解释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一个缘故，人在各种恶劣的环境，甚至是任何的武器都还没有之前，他已经是万物之灵。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看这个更新的更生的一个命令，不光是告诉他们神已经赋予给我们有能力智慧来的管理万物，但是他也告诉我们，他也给我们有智慧来到去管理 有能力去治理，还有一样东西很重要，我们还是要跟着他那个指引，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到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今天的教会的本身，我们也是一样，你们要去是万民，你们要不光是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还要去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的命令的本身叫我们不要留恋在一个的地方，我们必须要关顾到整个世界的资源。好多人都问，为什么遍满这个地呢？因为很简单，下次我们讲到这个巴别塔，你就知道神的心意。要是你过分集中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你能够用的资源只有那个地方，你就浪费了整个世界其他的资源。另外方面，万一有疫症发生的时间，全部你可以说就威胁到全人类这个生死存亡。因为这个缘故，神重申这个命令是有他的原因，也是要尽我们的本分，不要光光管理你现在住的地方，也要管理你没有去到那个地方居住，你都要管理，你不能够忽略。跟着下来，除了重申旧的命令以外，我们也看见神一个更新的命令。第二的方面，这个更新的命令，这什么是可做食物的东西？换句话说，什么是可为的？我们一起来的看看九章第三节，创世纪九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的读：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了，如同菜蔬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非常清楚地看见，神起初神造人的时间，这是把园中所有树上的果汁赐给他们做食物。唯独完了这个洪水了以后，神更新了这个的命令，除了菜蔬以外，除了水果以外，他甚至是把凡活着的活物都赐给他们做食物。那为何如此？有可能因为洪水过了以后，一切的东西都需要时间生长出来。第二个方面呢，这个地上神都感觉到人那个肉体上这个需要已经有些要更新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个蛋白质也需要来的去加强人这个体力啊，各方面的东西，因为这个缘故要让他们能够看得见，为了要补充他们身体上这个需要，为了令到他们平衡到整个世界各样的东西，人是可以吃肉的。那在这个地方非常清楚，然而在可吃的东西以外，神也更新了一个的诫命，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东西是不可吃的。那圣经也是非常清楚，各位可以看得见，这个是摩西日后订立这个律法的时候这个基础。换句话说，挪亚在这个方舟看到这个旱地出来了以后，他们的看见当时神对他们的吩咐，后来就成为摩西律法的一些借镜。设立这个摩西的律法的时候，都是重新来的去讲这样的东西的。我们一起来的读第四节，九章四节，一起来。唯独血啊，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得见，这是神尊重生命，因为这个缘故也尊重人这个身体的健康。另外方面呢，也尊重字义上一个灵里面的意思，我们要听他的话。 肉带着血，你就不可以吃，因为这个是他的生命。血，各位都知道，在很多落后的民族，他们是喝血的，有很多。但往往很多的时候，这个病毒是在血的里面，因为这个缘故，要是万一，就是一些血出现的问题的时间，这些的人很容易整个族群呢都会受影响。但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神是尊重他的生命，因为这个缘故，纵使我们吃这个动物，也必须要合宜的来到吃，不能够不合宜，不能够用残忍的方法。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更新的命令。各位，来到摩西律法建立的时间，就比较更加详细，那就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是洁净，什么东西是不洁净，我们可吃的是什么东西，不可吃是什么东西。神为什么要命令这些？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是活在这个旷野的地方，随时任何的瘟疫出来的时候没有办法控制的，随时可以有灭族的危险。因为这个缘故，神不得不在那个地方用命令来的要求他们紧紧记得这个卫生健康，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来到看的这些都是吃跟不可吃，什么是不可不为，什么是可为。那现在我们再来到看下去，就更多来到看到我们的神与挪亚订立的这个重生的命令跟重新更新的一个命令到底是什么。第三个方面，我们来看看第一个神与人以及活物所订立的约。这个约的本身最重要最重要的关键，我就希望各位能够留意到一个希伯来字叫 Kesed。那 cassette 是什么呢？ cassette 这个字希伯来文就是弯弯的，所以在地上这个字一般来讲是讲到人用的弓跟箭，弓是个弓，弯弓那个弓，那个形状就是好像那个月样那个红样的那种。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地上的 cassette， 另外一个呢就是天上的 cassette， 我们需要非常清楚分辨，我们要避免地上的 cassette， 但是要遵守记得天上的 cassette。 我们现在就来着看看，首先我们要反对战争，要坚持和平。从哪里可以看得见？我们一起来的看看一段圣经，九章第五节，九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的读：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第六节，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就被非常清楚地讲到，神不喜悦看见在人的当中有任何地上的功，地上这个 cassette 出现。地上的 cassette 是什么呢？是用来杀人的，地上的 cassette 是要来害人的，地上的 cassette 是要来征服别人，把别人的当中当作是自己的东西。要是你留意到今天这个世界，你可以用人的野心 就是要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我不知道各位你同不同意，做生意的人成功的商人是什么商人？就是试尽他们任何的方法，别把别人口袋的钱拿到自己的口袋里面去，这个是生意人。今天这个世界的野心家，把别人之物来的拿过来变成我的物，我纵使不统治他，也要别人听我所讲的，你要根据我的标准来的去做。这个是今天这个世界，这个是什么？全部是自我中心。我们看见人在霸这个地上已经霸够了，连天上也不放过。各位留意来看看 Tesla 的总裁，他在整个的太空350公里到500公里这个的太空的本身已经布满了无数的那些他们的卫星，所谓要怎么要监察整个的地球。另外方面未来要发展的，这是他们的事业。好多人以为你用了那么多的钱来的布那么多的卫星要来干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所有全世界的人口袋的钱都拿到自己的口袋里面去。原因很简单，当你知道所有的通信都要靠着这个卫星来的做的时候，一个一个你自然要帮衬他，买他的服务，进入他的互联网、物联网，进入到他所用的各种不同的那个所谓平台。你进到他的平台的时间，数以亿计的人他们的钱就源源不绝的进到他们的里面。我得跟各位来讲，当我们今天那个手提电话越来越重要的时间，你就发现科网生意的人的钱就越发越大，越发越大。当有一天这个的东西成为一个非要不可的东西的时间，你们就发现我们的钱越来越多就放在他们的口袋去。难怪他们要征服这个外太空，目的就是把别人的东西都变成自己的东西。很可惜他们忘记了一样东西，太空的垃圾会越来越多。第二个方面，天文学家最近都开始发现他们要观这个天象，观察这个星已经没有办法好像以前一样那么容易啊，因为太多太多的障碍，就是这些人造卫星遍满这个地球的350公里到500公里之间这个地方，一穿过这些这是个银白色的东西遮盖了其他的星球，要看都看不到。再加上这些的东西不是永恒的，他们的寿命是有一定数量的，当到那个地步的时间，他们就变成太空的垃圾。我们看见人不光是要污染整个的地球，还要把太空都要污染，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我们看见神就因为这个缘故要跟人订立一个天上的界限。我们来看看这个天上的界限是什么东西。11节9章，我们一起来看看第11节到12节，一起来啊！我要与你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毁灭，也不再有洪水毁灭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名各样记号的。我们再读第13节，一起来，我们要把红放在彩虹当中，这就可以作为我与地立约的记号。我使云彩盖着的时候必有红现在云彩中， 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因不再泛滥啊，毁灭一切有血肉的呢。红必现在云彩之中。下一个啊，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一切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个的地方，神非常清楚地对他们讲，我们的神是一个和好的一个神，是和谐的神，是 shalom 的神，是和平的神。他跟我们立这个约，就是要记我们纪念这个红，彩虹就是天上的 kesed， 就是和好，一切万物都要与神和好，与人和好，这个就是他的约。因为这个缘故，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要我们成为什么和好的使者。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万事已过，都变成新了。他成为我们的和睦，又叫我们把这个和睦带到人与神之间，跟带到人与人之间。这个就是和好使者的使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当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个彩虹的时候，我们要紧紧地记得我们的神是反对一切残杀地上生灵的一切行动，但是他会祝福一切和好的使者。我们今天要纪念的就是神他立约，要是人不听，各位，神说从今以后不再有洪水毁灭这个地，但是各位，要是人不听的时候，未来毁灭这个世界不是水，乃是什么？七年大灾难，各位都可以看得见，不是水毁灭，未来毁灭的第一是人自己的这个战争，第二也是因为污染这个地球的时候带来的各种不同的疫症、天灾、人祸。第三的方面，人还要把自己都也毁灭，所以最后那场的大战会整个的世界都会 involve 在里面的一个大战。各位看看今天整个世界的局面，我跟各位讲，越来越多人都已经非常非常担心世界的大战不爆发，有可一爆发的时间，那个就变成一个核子的大战。圣经有没有讲？要是各位留意启示录的记载，你就发现圣经一早经预言有这个哈米吉多顿的大战，最后三年半的时间是整个的世界都要把人自己推向一个死亡的一个大战。但感谢主，神还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在那个时间要再来，他再来的时间就把这个敌基督、假先知、把这个撒旦的权势全部把它消灭，然后跟着下来首先建立的是千禧年的国度，跟着下来就新天新地。各位留意来到看的时间，你就发现圣经讲的预言不是讲讲而已，因为圣经启示录非常非常清楚，第四章第一节，天使对约翰说，你要把看见都写下来，这些是什么？是末后逼成的事，是一定会发生的事，七年大灾难一定会发生的。感谢主，在主的里面，你跟我是有盼望，你跟我是有出路，但不信的人是毫无出路可言。我最后我的希望能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一个弟兄的见证。这个弟兄多年前我在神学院认识他，在家的当中 他是第一个信主的人，他的父母对他说，他有三个哥哥跟姐姐，一个姐姐，两个哥哥，他是最小最小的一个。就是因为他信了主，而且后来总还要说他要练神学，他的父母非常肯信，要跟他隔绝关系，从今以后你不再是我的儿子，我们不再是你的父母，任何的东西无论他做什么都好，你做你的，你不要管我们，脱离父子的关系。我以前认识这个弟兄的时间，他很难过，然而他也知道他的信仰是真实，也是经历到的，所以他一方面每年父母生日，他在美国继续不断来的寄一些特别的礼物，写信给他们，生了儿子也把这个照片也给他的父母。经过五年多的时间，毕业牧会时间，他有天突然收到父母的信，想去美国探探他们，他非常高兴，告诉我们等了加起来8年多9年了，最终父母竟然说要去美国那边探他们。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就请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的跟你孩子，成了是父亲是你的母亲，要期待而且是加倍来的服侍孝顺。他们听了宁愿把这个优先放在他们一对老人家的身上。我们感谢主的，后来我知道的，这个父母来本来就是2个礼拜，最多1个月就走的，怎么知道来了2个礼拜后，他们就问我们想多留一些时间可以吗？结果这个弟兄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个弟兄的太太呀，每天陪伴他们去参加一些英文班啊，来了去学学那个地方的东西，另外方面呢带他去逛逛到处一些的东西，买一些他们喜欢吃的各样的东西，服侍周到。父母很感动，称赞他的太太，也称赞那个儿女非常孝顺老人家。终于有一天口吐真言，虽然老大老二老三名成利就，两个是医生，一个是大学教授，然而他们退休以后曾经住过老大的，无法跟那个媳妇相处，很多很多的计较批评，而且这个孩子也不尊敬他们，非常难相处。结果就跑到老二，老二那个地方也是做很短很短的时间，有人发现当他的母亲想到厨房弄一些的东西，就被他的媳妇就说你不要来这个地方啊！我弄开是这样子了，你不要来了。结果老人家连厨房都不能够去 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就是完全不是味道啊，住在那个地方没事干，都不知道干什么。到了老三那个地方，老三整天都不没空的，这变成他们自己本身就是守着那个空的地方，那对着这狗，每天都对着那个狗，完全没有办法见到这个女儿。另外方面呢，原来这个女儿的丈夫根本就不想跟他们一起相处，所以宁愿在外面吃饭都不回家吃，所以他们呢住在一起等于没有住在一起。经过多方面深深感觉不是味道，他们才想到去美国。感谢主趁着那个机会 这个儿子就向他们讲见证。后来他们就留在申请移民到美国那个地方，而且信了主。我为到他感恩，老人家也从心里面看得见，原来一个真正去到耶稣基督里面的儿子，才真真正正是一个 cassette， 天上的 cassette 的一个儿子，让他们能够真正享受在他们当中。各位弟兄姐妹，我也愿意你们都能够向往这个天上的 cassette。 怎么样才可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个新造的人，旧事恨不朗都已经过去，都变成新的。愿神祝福你们。